各位，这个一方面看着这个投影哈，一方面各位可以看着这个我们手上的讲义哈。现在我们讲到讲义的第九页下面这个忏悔的意涵。那么这个忏悔的意涵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忏悔所达成的一个功能，一个效益。那么，这个忏悔所达成的功能的话，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从生死轮回的业果立场；第二个呢，就是从修行解脱的超越生死的立场；第三个呢，就是从就近成佛的立场。那么，这三个其实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生命中间三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人天的，我们说五层佛法里面呢，这个人天层的这个依止处，世间的友情呐，多半什么呢？要安住在人天的地位来修行佛法。在有情的六道轮回里面呢，也只有人天城市最适合的。所以在生死轮回的立场来看，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中间的话呢，忏悔可以让我们安住在人天的善果中间修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修行解脱的立场，六道的轮回，最后还会有可能掉在三途苦果里面。所以呢，二乘人、声闻乘、缘觉乘呢，他们要破除了我执呢，超越这个生死的轮回，那么就要解脱生死轮回。那么忏悔呢，能够让我们趋向于这个解脱的生死的部分。就近而言呢，就是等觉以下都有无明，所以呢，从最宽的立场而言的话呢，等觉以下都有忏悔的需要。所以从这个最宽的立场来看，十地菩萨也有忏悔的需求，那么所以说我们忏悔呢，就近而言是最后能够让我们成佛。所以从这三个立场来看，就是说我们从最基本的人天成，或者是说从恶业出离，从三恶道出离。安置在人天城的立场来上，到最后就近成佛的归去而言呢，都离不开忏悔的这个价值作用。所以忏悔呢，是在我们修行佛道中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内涵。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三段的引文哈。第一个，我们从生死轮回业果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啊，他说："未作之罪不敢复作，已作之罪今夕忏悔，所作业障因堕恶道、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生十二难处，愿我此生所有业障悉皆尽除，未来不受。"所以说呢，这一边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呢，透过忏悔呢，让我们能够出离三恶道，能够离开了种种的难处，让我们身在人天的善果中间呢，可以修行佛法。这是这一段啊。 我们看第二个修行解脱的立场啊，说出家人虽欲修道，为五烦恼所障，心不得停啊，贪嗔痴慢疑邪见啊，烦恼。那么我们的心呢，像什么呢？像这个轮转一样的，像这个什么呢？啊，猴子啊，马一样奔腾不停啊。心为四颠倒，常若我尽所惑，不得入四念处，不能够观身受心法四念处，观什么呢？四谛苦集灭道呢？而什么呢？而入解脱行。所以呢，需要忏悔，灭除业障。各位可以看这一段文字呢，他讲到出家人修道，所以呢，佛的弟子呢，首先要从出离生死干什么呢？断烦恼啊，灭除什么呢？烦恼、愚痴、三毒，然后什么观四念处，入苦集灭道而解脱。所以这一段是讲到解脱的思想。我们看究竟成佛啊，他说当知忏悔未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一句话是《金光明经》文句中间的说法，说忏悔的这个历程啊，未是他的历程是非常遥远，其意极广，他的意涵非常的广泛。云何而言只喜欢，怎么可以说只算凡夫要忏悔呢？是故五十孝集经言，七字等觉见。所以说五十孝集经里面讲到，甚至到达了等觉的菩萨也要有忏悔的动作。所以呢，就是说明了忏悔呢直通到成佛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以上呢，就是我们讲到啊这个忏悔的它的功用。其实从五乘佛法而言呢，它可以让我们出离三途，安置在人天的善道，可以让我们出离这个生死轮回，入到二乘，最后究竟成佛。好，我们这一段讲完了，我们看下一章啊，第三章是忏悔的种类及方法。忏悔的这个种类跟方法呢，这个有听过忏悔的理论呢，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就是做法忏、取向忏跟无声忏。那么这个做法忏呢，这是在声闻层里面啊，与大乘也有啊，在声闻层里面呢，就是按照呢戒律的仪式，然后呢在僧众前面或者在佛前呢发露自己的过失，那么这样子就得以忏除我们的恶业。那么这个取向忏呢它是要什么？要修禅定，要打坐，要观想。观想呢，观想佛菩萨的这个境界，观想佛像啦，或是光明啦、莲花啦等等的。那么透过在定中的观想，见到了吉祥瑞兆好的境界以后呢，那么就可以透过禅定的力量把我们的恶业呢消除掉，这叫做取向忏，这是一般的大乘忏法。最后呢，第三个叫做无声忏。这个无声忏呢，是观这个罪性的本质，它是什么呢？它是不真实的，是众缘和合不真实的。最后什么呢？我们知道了罪性的不真实以后，所以呢就空了， 在这个经上啊，讲到、啊、这个无声忏啊，讲说有一个比丘啊，他到了一个我们现在是说酒家的这个地方呢，他进到这个地方以后去乞食托钵，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女子呢，就看了这个比丘长得非常的庄严，就起了欲心了，以后呢就施用咒法，就把他给迷糊了，就行了淫欲。他行淫欲以后，他就醒来以后就觉得惶恐，他犯了戒呀、啊、他就非常的恐惧啊，就到处的跑到寺院那金色去敲门说，哎呀，我犯了佛的戒律，我已经要下地狱了，怎么办呢、啊、后来人家就可怜他呢，出家人有的长老呢就可怜他说，有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呢就带他去，文殊师利跟他讲，就说罪在什么地方，在心里面，心在哪里呢，找不到，最后呢他观这个罪性空呢，最后证得了啊，开悟以后这个罪业就消除了，这经上有的，而且不止一部经是这样子的啊，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讲到啊，这个维摩诘居士跟这个优波离尊者呢，优波离是讲戒律呢，谈那个罪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佛法它最根本的理论就是讲到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等等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忏悔的种类跟方法呢，我们在这个忏悔西里面，我们会用很多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啊，很多的角度，而且多次的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整个忏悔的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好，那么我们来看呢这三个说法哈，我们来看哈，我们先看做法忏的引文哈。那么佛告阿难，若比丘犯罪，若欲在一比丘前忏，因至一清净比丘所偏漏右肩，若上座礼足，右膝着地，合掌说罪名，说罪种，作如是言呢，长老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某甲罪，今从长老忏悔，不敢复偿，忏悔则安乐，不忏悔不安乐，意念发漏，知而不复偿，长老亦我清净戒身，具足清净菩萨。引的这一段哈，就是戒律里面的一段，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就是说，佛告诉阿难说，这个出家比丘犯了戒条以后呢，他应该怎么样的忏悔呢？在一比丘前忏。那么一比丘表示说有两比丘、三比丘、四比丘、十比丘、二十比丘的，也对，看我们所犯戒的轻重，可以在一个比丘、四个比丘、二十个比丘等等的不同的罪，越重的罪就越多的人前忏悔，这个就是叫做做法忏。这个做法呢就叫做结摩，结摩，结摩就是什么，就是举行，我们用现代化就是举行一个如法如律的仪式，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仪式，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签约，我们做一个买卖，我们签约，我们买个房子，对不对？我们签约，对不对？签约你要有签约的动作嘛，对不对？好，那么你签的这个字，你签了这个字，你在什么合约上签字？你签的字以后就产生效果了。比如我们结婚，对不对？我们结婚在一个公众场合，或者在大众摆了几十桌，或是公证也可以，你至少你到法官前面，法官给你盖章啊，对不对？公证人给你盖章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有比丘，看你是什么罪，要几个比丘，然后呢根据你的罪，根据立几个比丘，在几个比丘前面呢，你举行这样的一个说，你讲了这番话，比如说你要结婚，对不对？你讲了，人家说哎，你同意嫁给他吗？他嫁给你吗？同意了，好了，那盖章，对不对？ 你假如你要结婚，你说哎你要买什么，他要买什么，那就不算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讲你自己要干什么嘛。所以呢，就是在一定的场合、一定的人的证明的前面，你要讲一定的话。好了，你符合这个条件，这个仪式成了，对不对？结婚有结婚的需要的一个手续嘛，买卖有买卖的手续嘛，对不对？像我们忏悔也是有一定的仪式、一定的流程、一定具备的要件。好了，这个成就了，这个仪式达成的一个效果最清楚掉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啊，这就是做法上，就是举行一个如理如律的仪式，那么就可以让这个罪忏悔清净。好，这是做法忏的精神啊。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取向忏，说犯欲人，就是呢犯了淫欲的人呢，作毒舌口想，此观诚实，淫罪即灭。各位看这一段啊，说作毒舌口想，此观诚实，这里面一个观，对不对？这个观呢，就是观想，就是你在定中，在禅定中间呢，你做这个淫欲的这个影像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淫欲看成是一个毒蛇，你观想出来了，那么就表示呢，你对于贪着这个男女的淫欲的话，你起了一个厌恶的心情，把这样子一个爱着的心境呢，把它转换成一个可怕、一个不可求的境界呢，就把你的罪业转过来了，就叫做取向。你取了一个破坏你罪业的相貌的这个相呢，而把你的罪业消除掉，叫取向忏，淫罪即灭。我们看第二种啊，前面是观想这个毒蛇口，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取向呢，比如说行者依诸经中忏悔方法，专心用意于静心中，各位注意一下这个静心哈，这个静心就是禅定的心，在禅定的心中呢，见种种诸相，它有很多种相，都是等于是正面的吉祥的相，如菩萨戒经所说呢，若忏十众，要须见好相，就是众的见呢要好相，乃灭相者，乃灭是指罪啊。相什么相呢？佛来摩顶的相，佛来在定中间看到佛来跟你摩顶，或是见到种种的光，或是看到莲花种种的瑞相，那么这个罪就消除了。假设没有看到这个相的话，这个忏呢，你的罪不容易除掉啊，一定要在定中间看到这个相，这个罪才算除掉。好，我们看这个是取相，我们接下来看无声忏啊。观照罪心呢，本无主宰，念念无常啊，无谁能做，无是业报，我见若亡，诸时永极啊。就是我们去从心上去看这个造罪，罪是我们刚刚讲罪是身口动而造的业，对不对？那么这个身口是由心所驱使的，那心又是什么呢？说观这个造罪，能够造罪这个心呢，它没有真实的主宰，它是念念无常的，没有一个友情在操作它。而问题就是我们都执着有一个我来操作这个心，我来驱使这个心，那么所以既然没有一个真实的友情的话，那么无是业报，就没有这个业报，因为没有能做的人，所以没有人受报。所以是我见若往去，重点是要有一个观察到没有一个友情在驱使这颗心呢、啊，诸事永灭。所以呢，所有的烦恼灭，烦恼灭就没有业。啊，这是下面这一段呢， 这个普贤观经这一段是从普贤观经里面出来的哈。这个普贤观经在中国的忏悔的理论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一个代表性的经典。这部经呢，各位要注意，这个有谈到忏悔理论，这部经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经典来看啊。说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啊，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是故至诚心忏悔六情根。这一段普贤观经讲到说，所有我们的业力啊，像大海洋这样的业力呢，它从哪里来？从妄想，从我们的心所出来的。而心什么？是妄执妄想而生的。所以要忏悔的时候呢，要端坐念实相。实相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谈。实相呢可以有很多的角度，从大乘三宗唯识中观如来藏角度不一样啊。中观般若思想叫做缘起性空，唯识是什么？唯识所现。如来藏什么呢？唯心所现啊。这就是实相。端坐我们呢念这个实相，思维这个实相之法呢，那么我们的罪业就好像霜露一样，好像露水，像早上的露水，早上的那个冰冻的那个霜雪，那么太阳一出来以后就消失掉了。是故至诚心忏悔，就是我们很诚恳的忏悔我们六根所造的种种的恶业。以上啊，我们所说的三种忏悔的方法呢，它有大乘小乘的不同，也有正行住行的不同。我们这边有一个表啊，大家看这个十三页，如果投影看不见，看十三页，这里有个表。这个主要不是说绝对没有啊，大乘也有做法忏，小乘也可以取向，也可以无声忏啊。主要呢常用的呢，小乘是做法忏，大乘取向跟无声忏。而真正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讲的主要的忏法是无声忏，包括各位讲，包括梁皇宝忏也是以无声忏为主，取向忏为辅。那么灭罪的因缘里面呢，做法忏是在散心中间灭罪，取向是在定心中间灭罪，无声忏是要由智慧的力量灭罪。那么灭罪成就的时候呢，是吗？小乘是要结魔做法，就是要一个仪式。那么取向呢，要定心成就见好相。那么无声忏呢，要智慧开发，要证空心。除障，每个忏法所除的障也不一样。好，这是我们对于前面这三种忏法比较啊，大家呢可以再看这个讲义这张表呢详细的比对。我们接下来呢就进行到我们这个忏悔希义的最核心的部分，忏悔的理论。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分成三段来跟各位介绍这个忏悔的理论。为什么我们这篇文章要把整个重点呢放在这个忏悔的理论呢？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再来说明这一段啊。就是第一个，世间人呢他不相信这个因果，这是第一重困难，就是他不相信这个因果，或者相信而不相信的程度不是很肯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是一个麻烦事。第二种就是相信因果的人呢，他就执着这个因果不放， 他又觉得忏悔，哎呀，我做了坏事，可以消除吗？好像除不掉耶。他心里面就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面呢，很沉重啊，心里面呢很郁闷啊，放不开手脚。因为他相信的因果这个理论以后，他就想到就是你造了业就一定会受报啊，如影随形啊，到了天涯海角你不受报这个业就不会失掉啊，这个他相信了以后他就解不开啊。所以你跟他说忏悔的可以灭罪，他也是半信半疑。所以呢，要从理论上面呢把这个疑惑啊疑问呢把它打破。所以我们既相信因果业报丝毫不爽的道理，我们也相信呢忏悔能够灭除无量的恶业，那么我们就需要理论的建设。那么这一段呢，忏悔的理论呢，就是从各个角度来深刻的解析为什么忏悔的理论既符合因果业报的法则，又能够让我们的恶业消除。那么我们接受了这样子深信的这个忏悔的理论以后，我们对忏悔产生信心以后，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很敞开心的去用忏悔的力量，把我们今生乃至往昔无量的恶业用忏悔的力量把它净化掉。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开发我们无量无边的善法功德。所以呢，这个理论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灭罪的方便，就是说这个罪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到它可以消除，为什么这个罪会灭掉。我们第一段谈这个问题，就灭罪的方便。那么灭罪的方便呢，我们分三个角度。第一个就是转变业缘，第二是摧破业果，第三个是观法无生。这三个它有不同的角度，等一下我们讲，你把内容稍微的说明过以后，我们再来比较这三者的差别。我们看，先从看转变业缘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啊。转变业缘里面呢，我们从四个思考的角度来谈。第一个叫做量变异，这四个我们都有经证来证明，确实的经上都讲过这些道理，就是经上讲到这个业啊，确确实实从这四个角度呢，它会让我们的业改变转变。那我们来看呢，第一个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呢，他怎么讲，他说哦，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有一杯水，这杯水啊，这杯水啊，我如果拿一瓢跟盐巴放进去，一瓢跟一大瓢跟盐巴放进去，然后泡起来给你喝，好喝吗？咸死了，是不是啊？喝不下去嘛，对不对啊？那如果把这一杯咸的盐巴水呢，倒在一个游泳池里面的时候，你再去喝那个水就没有味道了，对吧？经上讲的就是这个比喻。我们等一下看啊，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举比喻嘛哈。那我们来讲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们马来西亚，我不知道什么是富豪，我们台湾的富豪王永庆啊，啊蔡家家族啊，蔡万林啊，什么郭台铭啊，这台湾的富豪啊，如果说或是什么世界的什么巴菲特、比尔盖茨什么的，他们几百亿美金，对不对？如果他碰坏了人家一个游艇，那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啊？撞坏人家一个宾士轿车，赔你两个都可以嘛，对不对？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一文钱逼死英雄好汉，听过吧？什么？就是你没有钱的人哈，一文钱都可以把你逼死，对不对？没有钱的人，十块一百块，他就过不了关，就很苦啊，可以逼死他，对不对？你像那些富豪的话，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对他而言根本不眨个眼，对不对？为什么？他福报大嘛，就有钱嘛，就像那个水一样啊，是不是啊？这个盐巴就像这个恶业嘛，水就像你的功德嘛，对不对？我的功德大，你恶业进来一点点，马上冲淡了，没感觉，对不对啊？你的福报不够，你就一茶杯那么小的福报，恶业一下来，哇，那个福报承受不了了，你就苦了嘛，是不是啊？你看啊，那个穷人啊，一生病以后啊，就很可怜，为什么呢？连看病的钱也没有，买医药的钱也没有啊，是不是？有钱人的话，住头等套房，请两个看护，医生还要指定，是不是啊？他就很舒服啊，他不受苦嘛，是不是？穷人的话，一生病就很可怜了，道理一样。有没有福报来冲淡你的恶业，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叫量变嘛，这个福报大，把你的恶业冲淡了，稀释掉。我们来看啊，量变异哈，这是经文的比喻说明哈，这十住皮波沙来出来的啊。生言投大海，其味无有异啊，若投小气水，咸苦不能饮啊。他说一升的盐你投到了一个大河大的湖泊里面去，那没有味道，可是投到一个小的器皿，像我刚刚举的比喻，对不对？一个茶杯跟一个游泳池的话，那就很苦很咸了，不能喝。如人大积福而有少罪，就好像一个有大福报的，他一点点小的罪业不会多恶道，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因缘轻受就好了。福德薄的人少罪业呢，心之下够罪令堕恶道。所以啊，这一段话里面讲到，我们要修福报呢，福报够大，小小的罪业呢就可以呢轻受啊。我们看第二段啊，分散意啊，这个分散意的话呢，在某一个程度讲呢，也是属于跟前面的量变意的差不多。不过量变呢是从什么？从功德的立场讲，分散意是从时间的受报的时间立场来看，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什么意思？就是呢，比如说了啊，假设今天你犯了罪，对不对？如果说要鞭刑，像新加坡有鞭刑，对不对？打你一百大板，那一打下去人就是打死了，对不对？不打死也打残废了，对不对？是不是啊？那打残废打死就没办法挽救不回来了，对不对？好了，我跟法官说分期付款，一天打一板，打十天打一板，十天打一板屁股痛一下就好了嘛，就你可以受得了，打一板没什么，对不对啊？你分着打，不会把人打残废，也不会把人打死啊。你一次打一百板一定打死人的啦，可以知道吗？打五十板就打死了啦，不死也残废了，没命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想看，如果一天打一板的话就可以承受得过去嘛，对不对？如果一次打一百板就打死人了。像我们现在分期付款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说你欠人家的债，欠人家五百万，要你马上还，不还就把你告你，把你抓起来，你就关进监牢里面去。虽然欠人家五百万，那你就想说我分十年还给你，我努力赚钱就可以还清了嘛，对不对啊？就分期付款啊。这个受报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造了恶业以后你要受报，我分期付款还给你啊，不要一次还，一次还你就受不了啊。那问题就是说，我们透过忏悔就可以把这个业报呢分期付款还掉，我们就不会那么痛苦，可以承受得起。 这就是什么，就是分散意。所以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忏悔罪则轻薄，于少时受。是故忏悔经中说，若因堕三恶道，愿人生中受。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呢把恶道的恶业放到人中间来受，就是呢把它分散开来，不要一下子受那么痛苦的事情。我们看第三个，成戒意啊。成戒意什么，就是有人说，哎呀，这个说修行念佛做忏悔的话呢骗人的，这个出家人哈，为了要你们供养他，为了要去让你去写牌位，所以说忏悔可以消罪业，而且大牌位呢钱比较多啊，罪业消得比较重，那都是骗人的嘛。他们自己讲因果业报，如是因如是果啊，为什么今天又可以说可以消除掉这个业报呢？就是骗人的。所以于是佛就讲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比如说你看啊，那个石头啊，石头的话呢你放到水里面，结果是什么，就沉到水底了，对不对啊？一个铁球放在水上就沉到水底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石头，大石头铁球放在一个木船上面的话，这个石头铁球会不会沉呢？不会。为什么？因为它有木船的承接力。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我们的恶业好像石头，好像铁球一样的，在轮回的世间里面，就像我们的恶业放到水上就一定会沉下去，理论上是一定会沉下去的，对不对？就是我们造恶业以后，我们一定会受三途的果报，一定的，跑不掉的。可是如果我们造了一些善业的话，它暂时的让我们不会沉。如果你把这个船抽掉的话，放到水上它也一样沉下去。所以这个石头跟这个铁球呢，它沉下去水里面的这个因素并没有消失。不是说我把这个石头就说它放在水上它就飘在水上，不是这个意思，它还是会沉。可是因为我给它加了一点不同的因素以后，就是放了一个船上以后，它就不沉了。所以呢佛陀就是说，举这个比喻来说明呢，就是我们如果修行佛法的话，我们借的这个一些别的力量以后，我们就可以恶业呢可以暂时的，甚至永远的，它都不现行，它不沉下去，它不现行嘛。好，我们看这一段说啊，说那贤比丘经云说，人在世间做事百丈，就很多很多呢，临欲死时念佛，死后的升天上，我不信是云，哪有这回事，干了很多坏事，念一念佛就升天上了。那些言呢说，船中百枚大石啊，因船故不没，人虽有本恶，一时念佛，用时不入淋漓中，便升天上。所以他就讲了说，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呢、啊、船上有一百枚的大石头，因船所以不没，我们借着佛菩萨的力量呢，所以呢可以升天上，这是所谓的叫成戒意。还有压服仪，压服仪跟成戒仪也是很像啊，因为它也有这个经文的，所以我们也把它提出来啊。就好像这个石头啊，石头把草压住它就不会长起来啊，你压住压在土里面它就长，这个种子就在里面土里面，你石头一打开移开以后草就长起来了。那个冰呢把鱼冰住以后，它鱼就游不动了，冰一化鱼就游走了，冰不化鱼就游不走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这边取这个比喻哈，说是一心虽易灭罪呢，如石压草，如冰夹鱼，冰判冰化掉鱼就游走了，石移开以后呢草就长起来了，定力已过罪将复现。也就是说这个定力消失以后， 这个罪业还是会升起来。所以呢，可是至少在我定力在的时候，它可以暂时的不现行。这也说明了这个业报随着我们的种种的力量呢，它会做某些调整。我们现在取的不是罪业会现，而是我们取的什么，是暂时的把它压住的这个道理。这是第一点的啊，第一点就是转变业缘的这个部分啊。我们看第二点，叫摧破业果。摧破业果呢，我们主要的这个解释，善法对治，这个心性转变这两点啊。这个善法对治的话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佛门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啊五停心观，用什么？用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属习观、念佛观呢，这五种修禅定的方法来对治止息我们的内心的什么贪欲、嗔恚心、愚痴心、散乱心，还有恶业障。这个五停心观的话呢，如果学习过禅观理论的人，大概多半呢有接触过。那么五停心观跟我们现在所说摧破业果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五停心观它所摧破跟我们现在摧破业果在摧破的立场上是一样的，在摧破这两个字的立场上是一样的，可是在业果上面不一样。我们这边所说的是业，而五停心观所要摧伏的是烦恼。业跟烦恼这两者是不同的，他们可以相通，可是不一样。所以呢，五停心观就是我们讲的说，刚刚讲的说属习观、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念佛观这五种禅观的方法，它主要的功能是净化我们内心的烦恼。哪些烦恼？刚刚讲了贪欲、男女的淫欲、嗔恨心、昏昧愚痴心、散乱心跟恶业心这五种烦恼。那么我们现在所谈的摧破业果呢，就不是烦恼，而是业。烦恼它还不会造成恶的果报，它是作为恶的果报的一个原因。只有烦恼没有动身口，还没有业，还不会果报，可是一动了身口以后就会有果报，所以它是有差别的。那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五停心观呢来比对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摧破业果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五停心观它是从我们内心的烦恼的净化，净化了我们内心的这些烦恼以后呢，让我们的心清净有入禅定。摧破业果呢，它也是一种摧破的破坏的这种作用，可它把已经存在的恶业，今生来生多生以后，它会现出果报的，会现出恶的果报的，这样子一个已经存在的业力呢，我们把它破坏掉。这是两个是不同的啊，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啊。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分析的这个五停心观跟这个我们现在讲摧破业果的不同。那么这个摧破业果呢，跟前面的这个转变业缘的话呢，这两个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把它分成两条呢。说广义来讲的话啊，摧破业果跟这个改变业的因缘的话呢，基本上他们两个有同也有异。相同的话呢，是说他们都是对有一个实在的承认了有一个恶业的存在，这是第一点，他们相同的点。那么不同的点呢，就是呢转变业缘，转变业缘前面这一节谈的 跟我们这一页常的摧毁业果它的不同点呢，就是呢，转变意愿它业的力量还存在，只是它还要受果的，业的力量还存在，可是呢，我使它受果报的结果变化了，我把这个力量呢分散，主要是把它分散了，或是把它调和了，业的力量还在。那么现在所要讲的摧破业果呢，就是这个业没有了，最后它没有这个东西了，这是转变业缘跟现在摧破业果这两个同跟异的不同。同是他们都承认有一个业果恶业存在的，不同就是呢，转变业缘它的业力还在，它还会受报，只是受报的结果被我们转变了。那摧破业果呢，就是干脆把这个业的它要受报的这个力量给把它破坏掉，这是两个东西不同的点。好，那我们把这个分析，那么后面的这第三段，这个所谓的我们不是有三段吗？第三段讲的这个这个观法无生的话呢，他就根本就不承认这个业果的真实性。我们刚刚讲过了，转破业缘跟摧破业果他们相同的是，他们承认有一个恶业的存在。那么观法无生呢，就第三个呢，他根本他不承认这个业果的存在。我们看哈，这个灭罪的方便有这三条，对不对啊？转变业缘跟摧破业果呢，这两条，一二这两条，他承认有一个恶业的存在。可是观法无生呢，基本上在这一个忏法之下，他认定的罪业是不存在的。这是这三者之间的同意的主要的部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啊，看这个摧破业果的部分。先讲到就是说，有哪一些可以摧破业果的部分，然后我们再讲到为什么它能够摧破。我们先看呢，这个第一个就是摧破业果的几个种类哈。第一个善法对治呢，它有五个，我们举了五个，当然不止这五个。这个部分在前面也有稍微的提过啊，就是在忏悔的意涵里面有稍微提过。那么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就是发起善心，它本质还不外乎是断恶修善。我们在前面讲过，有没有啊？忏悔的谜义有没有讲过？最后是四正勤，就是断恶修善嘛，对不对？结论就是忏悔的意涵根本而言就是断恶修善。那么这个善法对治它的本质还是没有离开断恶修善，可是我们把这个断恶修善具体的看到有哪一些断恶修善的具体的操作呢？我们看，我们举了五条，当然不止这五条，很多其他的，我们这是代表性的啊。第一个就是发起善心，就是呢，我们要把这个善念呢提升起来，就是呢，以身善令增长，为身善立身，这个道理。第二是发漏，发漏就是把已经做过的错的呢，把它表现出来，让大家知道，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就是好像把这个什么呢，坏的东西呢暴露出来，让人家可以处理它，垃圾把它处理掉，像树根一样的，刚刚讲过，树根一样把它挖出来，给太阳一晒就死掉，这个树就死了，这个罪树就死掉了。第三段相续就是呢，恶的念头要停息，就是以生恶令断除，未生恶令不生，就是断相续断恶。精勤修善，要努力的奋起的修行。第五个就是呢，要修集三宝的功德，叫功德相应。来，我们看这个下面哈，发起善心哈，说复有一类名福田僧呢，于佛舍利及佛形象，并诸法身圣所自戒，深深净信，自无邪见，令他一人能宣正法，赞叹一诚，深行因果，常发善愿呢， 随其犯过，忏悔，悔除业障，虽毁境界，不坏正见，以是因缘名福田僧。就是出家众呢，他是福田，干什么呢？他有正性，就是善心呢。这个善心就是什么？就是正性。所以他说，对于佛的舍利形象呢，啊，这个法身的还有戒律呢，深深尽性呢，能宣正法，这就是正性的意思啊。我们看这个正性里面的第二个哈，就是说，忏悔者当深信因果，信依实道，知佛不灭，是名修第五忏。就是说，忏悔呢，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他有正知见，有正确的思想，这就是忏悔的第一条。这边还有一条，说若复有人修诸境界，离于邪执迷于颠倒，以所作罪忏令不正，未作之罪防护不生呢？修习闻思及诸善业，舍离千贪欺诈，报恶深信因果，由此因缘不受焚烧地狱之苦。这都是讲到，就是我们有了正见啊，我们有了正见呢，这个正见就能够让我们远离过失啊。这是第二个，是发漏。说云何业而不得果呢？所修恶业回心发漏，我们呢悔改，回心就是我们把错的心返回来，不要再下去了。发漏，发漏就是把它暴露出来，醒悟前非，思维厌嫌，知道自己以前做的不对，心念口言作意专注呢，重重忏悔，此业虽做不受果。就是呢，我们不断的忏悔，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呢讲出来，那么我们做了恶业也可以不受果报。第三个，断相续心呢，若人造重罪，作以深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罪根本，不要再造，断相续心。第四个，精勤修善呢，说若人造重罪，修善以除灭，彼能照世间如月出云翳。这个精勤修善，是菩萨所有重罪现世亲受，何以故？是菩萨摩萨用普慈加众生故。只要是善业都能够产生调和恶业的这种作用，越大的善就产生越大的调和翻转的力量。所以呢，用一种无边的慈悲来利益友情，覆盖友情的话呢，这个功德就更无边广大。第五个，功德相应呢，就是讲到跟三宝的功德相应。比如他说，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皆使明了见子相仪，明观相法。佛告禅难提及此阿难，佛灭度后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忏悔者，欲灭罪者，佛虽不在，心念地观形象者，诸恶业罪速得清净。在这个取相忏里面哈，观佛像的忏悔呢，是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在理解这个大乘的禅法里面呢，大乘禅法分成有相禅跟无相禅。有相禅法里面像什么？像密宗观本尊，净土念阿弥陀佛名号或十六观经的观佛的相好，忏仪，忏仪的话就是观想种种的忏悔发漏什么的，这都属于有相忏。有相忏的核心就是念佛三昧。什么是念佛三昧？就是见佛。那么见佛最直接最好就是观想佛像。所以呢，这边讲的说，佛虽不在，细念地观形象者，诸恶罪业速得清净。所以呢，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这个取相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取相忏呢，其实它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修止观里面，大乘止观就是有相的禅观里面的念佛三昧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呢，再把它放开来，我们来看这个颤仪哈，像梁皇的颤仪的话呢，其实梁皇颤里面它兼带着有什么？兼带着有做法颤、取向颤跟无声颤。梁皇宝颤里面，因为他有面对佛菩萨，有请佛菩萨来莅临坛场，他面对佛菩萨，然后有发怒，啊，然后有观想，然后有观法无声等等的。所以中国的颤仪的话，它是。这是祖师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他把忏法的精神呢、啊、把它融汇在这个忏仪里面是非常有价值的。好，等到我们讲到梁皇忏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哈。这是讲到这个功德相应的部分哈。接下来讲到前面是观想这个佛像呢，下面讲到读经典，就是佛法身的部分啊，此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初心于世啊，若有众生一经耳者，悉能灭除一切诸恶，无间罪。哎呀，这个不得了啊！这个《金刚经》也讲，若能读诵一句四句偈为他人说的，其福德不可思议，有没有啊？那不要说别人了，我也会怀疑这个经有没有写错啊？这么厉害吗？这么大的功德吗？好像很难令人相信，不是我不愿意相信呢、啊，很难相信的、啊。这么大的功德，唉，我就想这个问题啊，我讲个思考给大家听啊。为什么念经会有这个功德？我在想，首先我们先来谈为什么读诵经有这个功德，我就想出一个叫做机智的问题。什么叫机智啊？我举一个比喻。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核子弹，对不对？哎，核子弹发明要不容易呢。可是你知道吗？发明核子弹、制造核子弹是很不容易啊。可是发射核子弹可很简单，按一下按钮就呼发射出去了，对不对？是不是啊？美国总统他按一下按钮，就核弹就发射出去，对不对？对吧？这就叫机智啊。发动一个战争啊，几百万人几十万人打一场仗，只是在统帅的一念之间而已，签个署 OK， 发这个命令一发出去以后，几十万人开始打仗了，对不对？这就叫一个机制，听懂我意思了吗？一个工厂，一个大的机器一按一下整个机器运转了，对不对？就叫一个机制啊。就是宇宙中间有很多机制存在，有很多是我们现在说什么核子弹啦、啊、军队啦、啊、机工厂，那是人工塑造出来的机制。有很多机制是天然型的，比如说太阳运行，对不对啊？这是不是一个机制啊？月亮运行是不是个机制啊？水深下来这样是不是个机制啊？那么我跟各位讲，我们读佛经啊，会不会产生一种作用啊？有没有作用啊？有没有个机制存在？有啊。这个机制啊，比核子弹要厉害啊，这个机制比太阳运行要厉害啊。为什么？因为太阳运行不过是太阳系的事情而已啊，对不对？对不对？核子弹爆炸也不过就是几十公里一个地方炸毁掉而已嘛，对不对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佛经所讲的机制啊，古往今来啊，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含是在里面，你说这个机制厉不厉害啊？核子弹炸只能炸到此时此刻而已啊，去年它炸不到啊，未来它也炸不到啊，对不对？各位听懂我意思了吗？我说的对不对啊？核子弹炸不到过去吧，炸不到未来吧，它只能炸现在嘛，对不对？而且只能炸一个地方嘛。可是你要知道、哦、佛经的这个机制的话呢，无量劫以前无量劫以后，天上地狱恶鬼众生诸佛菩萨全部包含在这个经典的机制里面，对不对啊？你说这个机制厉不厉害啊？所谓的功德不可思议嘛。所以呢，我们诵经的时候就在运转了这个无量法性的机制，所以呢会有无量的功德。怎么样，这样解释还可以吧？ 所以呢，大家要有信心，诵经有无量的功德。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机制的产生，机制的运转。虽然这个机制不可思议，可是我们诵经呢，虽然简单呢，可是所运转的机制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啊，诵个金刚经很简单呐，我也会诵，老太婆也会诵，小孩子也会诵，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功德不可思议。就像你想想看，你按一个钮，原子弹就会爆炸，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是知难行易的事情。好，我们这一节课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节课呢再谈到说为什么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些善法，用这些佛法的功德呢来吹破业果。我们下节课再继续。下课。